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6月15号22点，巴黎时间6月16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港府暂缓修订逃犯条例，香港泛民团体表示周日按计划游行，英国外相表示欢迎，台湾法务部指港府推诿责任，港霸联署呼吁父亲节参与示威与子女同行，巴黎圣母院举行火灾以后首次弥撒，习近平生日普京送上冰激凌蛋糕，美国周一起对中国商品加征3000亿关税问题举行听证会，伊拉克进口伊朗能源，美国再给90天豁免期，中国可能很快将开放对德国牛肉进口。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之后，香港的泛民团体在周六表示星期日要按计划举行反修例大游行，但是17日不会发起罢工罢市罢学，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香港泛民团体民政呼吁市民穿上黑衣服戴上白丝带，当地时间下午3时从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出发，游行前往4公里以外金钟地段的特区政府总部。该组织解释，继续按计划举行大游行时表示，他们要求当局完全撤回逃犯条例，因为这一条例对人权很有危害。但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六举行记者会时只表示暂缓修例，却拒绝撤回。对送中条例和警察镇压市民死不认错，7次被追问是否下台都拒绝正面回应。民政担心特区政府以暂缓为名，实乃缓兵之计，过些日子重启二读。泛民组织的目标是要求当局完全撤回方案，并要求林郑问责下台。该组织称林郑已在民众中完全失去信用。至于为何停止三罢，民政表示罢工罢市罢学原意是保卫立法会组织二读，因当局已经暂缓修例故停止三罢行动。不过民政警告政府说，你敢二读我敢三罢。香港当局暂停修订条例后，伦敦当局周六认为香港特区政府顾及港人挺身而出捍卫人权的行动以及港人的担忧，此举值得欢迎。另综合香港媒体报道，林郑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后，当地时间15日下午4时左右，一位支持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年纪大约30多岁的男子，穿着黄衣，身上挂着写有反送中以及释放学生伤者林郑下台自取横幅，登上金钟太古广场高处悬挂示威横幅时坠楼送医，不治丧生。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六宣布暂缓修订引发香港百万人示威的逃犯条例，英国的外交大臣亨特对港府的这项决定表示欢迎，而台湾法务部则是表示港府以台湾不接受逃犯条例引渡人犯作为暂缓修例的理由，其推诿卸责之举法务部严正驳斥。据路透社的消息说，亨特在周六发推说，香港政府做得好，意识到勇敢市民的担忧，这些市民捍卫了他们的权利。亨特还表示，中英联合声明当中的权利和自由能够让香港拥有最好的未来，英国也会捍卫这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英国1997年根据一国两制原则将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而中国政府据此必须确保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亨特在推特上说，此案如果通过，港府将可以把罪犯嫌犯引渡到中国受审。在百万港人上街游行举行反送中的示威压力之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六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但是没有撤回这一条例。不过台湾的法务部在周六表示，港府以台湾不接受逃犯条例引渡人犯作为暂缓修例的理由，意图模糊该条例违反人权疑点，妄扯台湾个案争议，其推诿和卸责之举法务部严正驳斥。 斥。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的时候说，由于台湾已经表明不会接受在现有修例的情况之下移交涉嫌在台杀人的陈同佳，因此修例迫切性已经不存在。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说，台湾的法务部在周六晚间发布新闻稿说，港府以回应台湾司法互助与遣送嫌犯请求作为借口，骤然提出引发国际高度质疑的逃犯条例修例方向，逾越单纯的港台个案司法互助以及逃犯移交，法务部不能够苟同。新闻稿还指出，港府如今又以台湾不接受逃犯条例引渡人犯而暂缓修例，意图模糊条例违反人权的焦虑疑点，妄扯台湾个案争议，其推诿和卸责之举，法务部要严正的驳斥。法务部还重申，只有在确保人权和坚持平等尊严互惠基础之上，才足以推动建立双方的司法合作机制，以落实司法正义的实现，以及彰显人权保障的普世价值。如果舍此不为，罔顾民意，恣意妄为，则无从进行任何的司法合作。法务部还呼吁香港政府除处理逃犯移交事宜，更应该重视与台湾所签订的司法互助协议。周六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6岁的生日，他在中亚出席亚信峰会之前收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亲送的冰淇淋蛋糕。法新社报道说，普京向习近平祝贺生日的时候说，有你这样的朋友感到欣慰。周六是习近平66岁生日，普京在出席亚信27国峰会之前亲赴习近平所下榻的宾馆，当面祝贺习近平66岁生日。普京向习近平送上一大箱冰激凌蛋糕，说生日快乐，我们带来了美好的礼物。普京还说，我们全体团队还有我们的国民向您致以美好的祝愿，您为发展我们两国关系做出了努力。报道还说，习近平回赠中国茶叶，新华社国际还配上了一张两人高举酒杯相视而笑的照片。报道指，普京高度评价习近平在俄中关系发展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不久之前习近平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还相信俄中关系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习近平则对普京表示感谢，并且表示普京在中国也很受欢迎。中国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在塔吉克首都杜桑贝主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5次峰会上提出了3个坚定。在没有点名美国的情况之下，习近平还表示，对经贸往来当中所出现的问题，各方都应该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透过平等对话协商，按照国际关系准则来妥善处理，而不是动辄诉诸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两个月之前遭大火焚烧尖塔的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周六举行了首次弥撒，感恩圣母院幸存的弥撒是由头戴安全帽的巴黎大主教来主持，约有30人出席。参加周六圣母院弥撒的有一半是神父，他们也都戴着安全帽保护，以防有瓦砾跌落。弥撒晚上6时在圣母院东面的附属小教堂举行。主持弥撒的巴黎大主教博奥迪表示说，圣母院遭大火焚烧，除了信众之外，大众的情绪也都受到影响，但是很高兴能够展示圣母院仍然真正存在。在火灾发生之后，每天都有工人进行修复的工程，负责清除碎片以及稳定结构，但是圣母院依然十分脆弱。法国文化部说，这次弥撒意义重大，是很好的象征。香港特首向反送中做出让步，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香港女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暂缓逃犯条例的审议程序，旨在缓和民众情绪。据本台法广法文消息，面对民众风起云涌投入到反送中运动，香港女特首当地时间6月15号周六宣布暂缓逃犯条例的审议程序。就此，本台法语记者提供了林郑月娥女特首的这一讲话录音片段。
I now announceThat th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suspend.
香港女特首用英语宣布，港府决定暂缓法案修订程序，重新与社会各界对话，开展更多的解释工作，聆听社会不同意见。 以上是香港林郑月娥女特首面对港人反送中用英语所做让步承诺的讲话录音片段。在此之前，本台法广法语记者还从当地传回了一名香港男士接受采访，表示有决心捍卫自由。这名港人用英语说，
I think like the rebel in Star Wars. So
我认为如同星球大战中的反叛者，我们继续抱着希望。我们可能会失败，但我们不应失去希望。即使达到我们目的的机会极其渺茫，我们应该予以把握，竭尽全力取得成功。
Grab it and do whatever it takes.
本台法文报道指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暂缓逃犯条例的审议程序，是北京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旨在缓和香港民众的情绪。
中国愿意加大对德国猪肉的进口，并且可能很快开放对德国牛肉的进口。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新社报道，中国愿意加大对德国猪肉的进口，并且可能很快将开放进口德国牛肉。德国食品和农业部长格洛克内尔本周携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四天，于周四和中方签署了扩大环保和农业合作协议。克洛克内尔周四在北京和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会谈后表示，中方发出了愿意重新从德国进口牛肉的良好信号。自欧洲疯牛病后，德国牛肉一直在中国受到禁止。韩长赋表示，他将为中国进口德国还有法国和爱尔兰牛肉而努力，并和海关协商。由于受到非洲猪瘟的影响，中国对加大德国猪肉进口表示了很大兴趣。猪肉供应紧缺和价格上涨已带来民心不稳定。格洛克内尔说，中方多方请求德国扩大对中国的猪肉出口。格洛克内尔还表示，中方已经意识到自己施肥太多，中国施肥是德国的三倍。而且中国的土地养料耗尽，并含有很多有害物质，所以中国很看好德国农产品。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身为母亲不应纵容小孩任性的说法，引发了港妈周五集会游行，而港爸也发起了网上联署，呼吁在16号父亲节的当天参与民阵发起的游行，与子女共庆父亲节，守护香港的未来。6000名香港母亲14号身着黑衣，在中环渣打花园举行香港妈妈反送中集气大会，现场除了怒斥特首林郑月娥是不合格的妈妈之外，还要为香港年轻人打气。而港妈率先挺身而出，港爸也不落人后，自称一群香港爸爸的港人在14号在网上发起了联署活动，说对近日修订逃犯条例引起的事件深感痛心，对抗恶法为什么要用质子打头阵而棒打孩子，爸爸们责无旁贷。港爸们在联署声明当中说，如果香港真的沦为逃犯天堂，我们必然为了子女的安全竭力反对，但是身为警员粗暴对待记者，阻挠新闻采访，已经成为了一个极坏的范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举行听证会，计划对大约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举行听证会，会议为期7个工作日，从周一开始，希望听取各界的意见。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说，这次新增关税的行动是回应中方不公平贸易的做法，涉及到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办公室还表示，美方的做法是根据贸易法案当中的301条款而做，美国政府现在已经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尽管美国对伊朗重新实施制裁，伊拉克的一名政府消息人员周六表示说，美国已经在给伊拉克90天的豁免期，使其能够从邻国伊朗进口不可缺少的能源。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法新社说，巴格达与华盛顿经过长时间讨论，在豁免期届满之前做成了延长的决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初在去年11月给予伊拉克45天的豁免期，让巴格达当局能够继续向 德黑兰购买电力和天然气，美国去年12月与今年3月再各自给巴格达90天的豁免期。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阿曼湾邮轮6月13日遇袭，大大增加了波斯海湾的紧张情势。法国舆论分析，外交官们应该想方设法避免一场美国与伊朗的战争。法国世界报为此发表社评指出，在同一海湾一个月前发生四艘船舰遭破坏事件之后，又在同样的水域发生两艘邮轮6月13日遭攻击事件，这代表着这片危险水域的紧张情势在升级，同时增加了围绕波斯湾的紧张情势。就是在这片水域，全球五分之一的原油产品运出，他同时宣布了美国在这一不平静的地区军事部署的迅速增加。这里的背景是，一方面伊朗与华盛顿及其在这一地区的诸如沙特阿拉伯等盟国之间的较量，另一方面是阿拉伯酋长国与以色列之间的较量。刚刚发生的袭击没有造成任何受害者，也没有对全球油市造成太大影响，但它唤醒人们1980至1988年爆发的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第一次油轮大战发生的情景。华盛顿公布了一个似乎在显示一艘夜货船上的伊朗人在一艘受攻击的油轮取出一枚未爆炸的炸弹的视频，因而把星期四的攻击行动匆忙归咎于伊朗。联合国则谨慎地要求对此展开一项独立的国际调查。如果说对这场袭击的制造者及其缘由还应谨慎的而不是匆忙地做出判断，情势升级的逻辑则再清晰不过。伊朗正在面对着美国自退出伊核条约以来发动的针对他的经济战争，伊朗正承受着严厉的经济制裁，美国制定的最高压力战略表面上通过施加最大压力迫使伊朗放弃其雄心勃勃的核计划，包括弹道导弹计划以及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势力范围。其实特朗普的目的很明确，通过经济制裁引发正在为余生挣扎的伊朗政体崩溃。世界报认为，对于伊朗人来说，最紧急要做的就是让美国知道华盛顿显示的这一切压力以及豁然的军事干预定将会付出不小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地区直接间接的摩擦越来越多的原因，也就是同一原因，伊朗宣布将于7月1日放弃原来国际签约的限制发展核计划的承诺，条件是如果其他签约国包括中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及德国找不到一种减弱美国制裁伊朗的替代办法的话，如此一来德黑兰肯定会遭受来自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欧盟的经济制裁，但是伊朗认为没有别的选择。作为回应，美国也似乎被迫升级其对峙行为。美国国防部准备在海湾地区进一步增加军事部署。在五月中旬在阿曼湾发生袭击船舰事件后，根据美国媒体，华盛顿已经研究了部署军力的计划。当然这一决定尚未做出，因为并不符合美国总统特朗普屡屡表示的尽可能从中东地区撤出的愿望。最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袭击事件恰恰发生在各种为避免发生可能的冲突的外交斡旋越来越多的时候。周四的袭击发生在被特朗普指定为调解人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德黑兰的时候。几天之前，德国外交部长马斯到德黑兰，希望伊朗耐心等待。两年来，欧盟与法国不断地向伊朗传递避免冲突、设法对话的信息。如果说德黑兰与华盛顿对话目前是不可能，就必须要尽力维持现有与欧盟等国的接触，这是唯一可以维护2015年7月达成的伊核条约的一条道路，这也是这一地区未来持久解除武装的保障。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艳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及标题，右翼的费加罗报关注伊朗与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情势升级。今天左派的解放报关注调查法国查获成千上万吨的假牛排如何送到法国人道协会去消费的那些可疑人士作业踪迹。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头条关注介绍在法国遍地开花的各种吸引群众的庆典节日文化活动。今天也是巴黎圣母院遭到惨烈大火燃烧两个月后第一次举行弥撒礼拜仪式。巴黎圣母院的教长秀维大主教礼拜宣布巴黎圣母院大火后的两个月将于今天举行第一场弥撒，但是必须头戴工地用的头盔帽。这是一场要求戴头盔帽的弥撒，如果没有戴这个头盔帽就不能重新开启在这场巴黎圣母院的弥撒。这是4月15日巴黎圣母院大火后万众期待的第一场弥撒在今天举行，这也将是圣母院线上祭坛的节庆日，而且将由巴黎大主教来主持。弥撒将在圣母院教堂深处的一个小教堂举行，而且仅限于一个小委员会的群组。这是一个幸免于火灾的一个小教堂，里面有着所谓的隐藏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被罗马兵丁戴在头上的荆棘冠冕。有30多人出席，半数是神职人员，还有神父以及修复工程的志愿工，还有工程人员，他们全部都将头戴钢盔。将没有信徒，但是这场弥撒将由天主教电视台做直播，好让天主教徒可以一起做弥撒并与耶稣联合。费加罗报的网站将在网站上直接转播。至于今天的弥撒前的晚祷仪式，由于还在清洁当中，因此无法举行。在大火之后，当局对巴黎圣母院里面含铅物质量做了分析，以及可能造成的严重影响，就需要进行清除含铅物质，近期内的这项工程会完成。目前仍在进行一项加固坚固的工程。分析结果显示，圣母院里面的铅成分有不正常的浓度。加固工程有两个大平台，暂时建在中殿以及施班台的上方。北塔楼以及南塔楼已经被加固，因放在上面所有的雕像恐怕会压垮它们倾斜，因此在中殿及施班台上也加上了罔顾的几个绳索来支撑固牢。今天有关中国的报道，有巴黎人报关注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巴黎人报指出，在大批民众的示威游行后，香港女行政长官为了试图找到解决因反对这项法律草案而导致的严重情势，今天宣布暂时终止引渡到中国的这条法案规条。在此之前，数家香港媒体大集团指出，行政当局打算把这项引起争议的草案顺利在立法院通过的时间延后。本周三全香港民众举行的大示威，也是香港自1997年回归中国后看到最严重的政治暴力。成千上万的抗议民众被政暴警察用塑胶子弹、催泪瓦斯弹驱离。上个周日有100万名香港人反对这项法令而上街示威。根据南华早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五晚间与他的幕僚召开紧急会议，至于中国方面的负责人也在临近的深圳聚集开会，试图解决这项危机。虽然香港民众几个月来不断地抨击抗议这项法令，但是这名亲北京的香港特首直至目前拒绝放弃这项法令。不过周五越来越多他自己阵营的政治人物，包括那些亲北京的，都呼吁他向愤怒的民众止步。反对这项法令的包括有律师、有影响力的司法组织、工业投资者、 贸易局、记者、活动分子及西方外交人士。周五夜间，成千上万的父母聚集在香港商业中心的一个公园里，共同谴责警方周三使用的塑胶子弹及催泪瓦斯攻击大部分是年轻人的示威者。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本周当世界主流媒体聚焦香港反送中百万人大游行时，国内媒体集体沉默，只有社交平台传递着来自墙外的零星信息与照片。于是一位小姑娘在一排警察防暴盾牌前盘腿而坐的照片，一位小男孩手举写有守护我的权利的纸牌的照片在墙内社交平台疯转。有网友津津乐道发帖说，互联网时代，全世界估计只有东西朝鲜人才会对世界重大事件的发生一无所知，完全沉浸在意淫的强国梦里，站在外围看中国。你会感慨人类还有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被关禁闭70年还浑然不知，还自信满满。正如当日网络最佳网语所说，某国改了宪法，鸦雀无声，某地改个条例，天摇地动。网友张以荣以海阔天空为题发帖说，港人在经过英伦百多年的宪政洗礼之后，一人不安全人人不安全的法治思维已深深融入血液，所以当约恶的王炸出来后，港人终于坐不住了，发出了自己的怒吼。这事儿放在内地根本不算事儿，内地人经过数十年的驯化，奴性思维已深深地融入国人的血液，只要没直接侵害到自己的利益，绝大多数的国人都会选择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所以在内地几乎任何恶法都能平静地顺利通过。如今的香港相比于内地来说，无论是生活水平还是人权法治保障都已经很好了，但九七以来却一直是抗争不断，狼烟四起。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会和内地比，他们只会和九七以前做所谓亡国奴时的幸福时光相比。要一个吃过饭的人再回去吃屎，那无异于要了他们的命。类似的事儿也曾发生在当年的东德，东德曾经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发展的最好的，但当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岁月静好之时，东德也是抗争不断，柏林墙受到一次又一次冲击。为什么？因为东德人不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他们只和西德相比。一篇题为《守住自由的火种》的网文这样写道，香港发生这么大的事，各大媒体居然鸦雀无声，而美国总统一有鸡毛蒜皮的事儿，他们反倒行使起监督的职责来，真怀疑他们究竟是中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媒体。鉴于此，我觉得很有必要尽一个公民的职责，把最近发生在香港的大事向广大老百姓交代一番。香港是中国近代史上比较尴尬的地方，割出去一个小渔村，还回来一个世界金融中心，以及人均 GDP 四万多美元的自由港。这就像富人领养了穷人家的孩子，养大后再还回去一样。富人和穷人的区别不单单在财富上，他们在教育上也是天差地别的。大陆从小灌输的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而香港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崇尚个人主义，国家的存在是为每个个体的。这就好比一个父母说你将来赚钱要供养家庭，实际落入父母手里，而另一个则说家庭是你追求梦想的坚实依靠。 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家庭观，上升到国家层面自然是更为复杂，两地的政治、经济、货币制度都各不相同。如今香港人民已拥有深刻的人权意识，懂得行使公共权利，是合格的现代人，而大陆的政治形态还处于近代阶段，是家长包办式的政治，需要的是懂得服从的臣民顺民。正因如此，港陆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当年香港回归时，为了避免港陆体制冲突，大陆政府提出了一国两制，保持香港的政治独立性50年不变。但是近年来，这种格局开始出现变化，去年的一地两检就引起不小的轰动，被视为大陆法律渗透香港的开始。而如今香港政府借口潘晓颖案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将中国大陆加入引渡范围，而根据1992年该法律成立之初的条款规定，只与司法制度、刑法制度以及人权状况达标的政府建立引渡关系，中国大陆显然是被排除在外的。另外，香港的政治架构是分权模式，行政权归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立法权归香港立法会，司法归香港司法机构。这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现代化政治架构，香港人很清楚大陆这边行政听党的，立法听党的，司法也听党的。如果与大陆达成引渡协议，那香港的司法独立基本就沦陷了，倒退不可避免。可能咱大陆同胞会有不同的看法，觉得引渡又有什么关系，只要你不犯法就行了。但政治事件是无法脱离经济问题单独爆发的。香港货币政策实行联汇制，与美元挂钩，以自由兑换美元来支撑港元的信誉。但自去年以来，大陆的资金不断通过香港出逃，虽然当局升级了管制力度，但毕竟香港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这种滴血式的资本出逃无法从根源上遏制，这等于是大陆的经济问题延伸到了香港。中方能做的，要么对自身进行结构性改革，留住资本，要么拖香港下水，使其内地化，止住出血口。换句话说，香港的前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命运。香港亡，中国倒退，香港撑住自由，则给中国的改革前程增添了希望。而这个送中条例显然是香港正式迈出内地化的第一步。政治一旦转身，经济和民生也会一同跟着转变。香港的金融业将遭重创，经济自由度也会随之下降，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地位将不保，最后是民生和人权状况的日渐恶化。对大陆同胞而言，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国家主义者，从感情上讲，确实更希望香港的同化。我经常看到有人会说香港是殖民地，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丧权辱国的标志，但其实中国人大多数只知殖民，却不知殖民的本质。在殖民时代，殖民者要掠夺一个地区的经济，一是压榨廉价的劳动力，二是攫取该地区的原材料。所以殖民的特征，一是工资低，二是国家资源不属于人民，是不是很尴尬？我们这个民族无疑是被那些眼花缭乱的概念愚弄得最深的一个民族，以至于对普世价值一无所知。此刻港人所做的就是避免个体被集体的名义所压迫，他们没有放弃公民权利而甘愿堕落为顺民，他们追求自由的坚韧品质不输给有数百年工业文明沉淀的西方人。一首题为《愧对你们啊，我的湘江同胞》的诗作在网上传播，作者日暮碧云这样写道：大街小巷人山人海，只为了一个诉求，自由。人山人海，大街小巷，只为了一个维护尊严。今天你们万人空巷， 只为了讨回50年不变的承诺。今天你们走出家门，只为了将自由与尊严留给在家门里的下一代。在饿殍遍野的年代里，你们慷慨无私救济过濒死的同胞。在80年代的开放时，你们热忱投资输血给营养不良的机体。在30年前的血光之灾中，你们侠肝义胆救助过避险的志士。愧对你们啊，我们得志猖狂，将粗鄙喧嚣在你们宁静的街道上。愧对你们啊，我们自私怯懦，用冷漠无视你们一次次的抗争。我们的血冷了吗？加边沟的机警令我们为5斗米折腰了吗？我们的血冷了吗？北大荒的苦寒禁锢了我们的思维吗？不，我们的血不会冷。同样是永远不变黄色的脸，同样有炽热奔涌炎黄的血。高墙再高，长城再长，挡不住你们百万之众争取自由的怒吼。长城再长，高墙再高，挡不住一脉同胞相互支撑永远不变的心。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六四30周年纪念特别节目。在对89-64民运镇压的过程中，大家都知道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决策者。那么这位从15岁开始就到法国和俄罗斯等地留学，在中共内部斗争中有3起3落的领导人，为什么会下决心对无辜的民众进行武力镇压，也给他的一生留下抹不去的阴影呢？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对六四又持何种态度？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旅居美国的民间思想家王康先生。下面就请听对王康的专访。研究六四民运呢，很多焦点都会集中在这个当时握有最大权力的邓小平的身上。就是说他为什么要用在全世界的瞩目下，因为当时有很多记者留在中国报道这个事情，在全世界的瞩目下居然动用那么大的武力来镇压这次民众的对民主和其他的什么反关岛啊这些的诉求这一点上。那您从这个邓小平的经历，还有您对他的分析，还有他的价值观等方面来做一个分析好吗？
首先我得说一下，这个六四的爆发呀，是无数的偶然性构成的。但是邓小平啊，作为六四的一个最高的决策者，就是下令镇压，有他自己的这种他的人生的一个轨迹。邓小平是四川人，1904年生于四川省的广安县，有大地主儿子，然后到法国去，他15岁过。勤工俭学，26年又到了莫斯科，进读这个中山大学。法国他已经参加了少共，22年也参加了共产党。在这个周恩来的这个介绍下，到了莫斯科，他变为一个列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啊，其实有不同的背景与不同之处，但是呢，合在一起，他们之宗旨就是用暴力手段推翻一切现存社会制度，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个永恒的人间帝国。邓小平呢，实际上在20几岁就基本完成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他也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然后26年回到中国来，刚好是所谓的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已经基本濒于破产，然后他就参加各种各样的起义，他最得意的一个作品就是白色起义，然后他创了井冈山。20岁之前不到30岁，他多次担任共产党的各种各样的要职，包括中共中央秘书长，然后后来他第一次被打倒，就是他、毛泽东还有谁，说了几个毛派分子，那个时候邓小平还是为首的，然后后来他就青云直上，到了49年，他就是二野的，已经率领了百万大军和他的这个老乡刘伯承一起，一个挺进大别山，所谓挥师大西南。 到了四川。1949年12月2号，邓小平又征服了刘任大军，就占领了国民党的这个抗战首都重庆，成立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他是第一书记。52年大军区的调整，他就到了北京。总而言之，邓小平就越来越成为一个中共的整个政治权力中枢的成员。到了文化革命之前，他已经成为毛刘朱周陈林顿，就是七大领袖之尾。其实他的优势比那些前面几个人都强，一个是他个子矮，一个是个子矮的人就是心肠拐，按照四川话来说。另外他呢经历的事情比他们都多。第二呢，就是他的莫斯科，两个就是现代革命的特源地中心，去受过严格的这种训练。然后他早年出名，手握大权。他的这个后来有几件事情，邓小平是历史不会忘记他的。一个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变发生之后，波兰的波茨坦工人事变之后，邓小平是坚定的要求这个苏联政府出兵进行镇压的这么一个党内的一个高层领导人。到了57年，他是直接升为57年中共中央反右运动的办公室的主任，就是总指挥。后来毛泽东说他是主帅，而邓小平是副帅。那个时候其实毛已经非常看好邓小平的这种干净、这种老辣、这种敢下手的这种性格了。好，然后到了58年，他躲过一劫，他因为打球还是锻炼把脚给崴了，所以没有上庐山。一直到60年代初，整个中苏的论战，所谓的中共中央发表的对苏联的批评的九评，实际上主要的组织者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当时被称为共产党内的百科全书。邓小平自己晚年称他自己没有什么理论，他就懂点白猫黑猫，这是他故作谦虚。总而言之，到了他第二次就被打倒，然后又很奇异的居然复出出来，然后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这个推荐，说邓小平是人才难得，好像才突然发现了这么一个人物，然后邓小平就大张旗鼓的进行整顿。他当然看不惯，所以文革上台的那帮书生，包括毛的老婆江青这些人，那种为非作歹，在他的眼睛里面，他们已经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邓小平要进行整顿，这毛当时还在，这个直接到伤害了毛的这个威信，毛又把他拿下。第二次就是他就第二次倒霉，第三次的就是四五运动，1975年。那个所谓的那个周恩来死之后，大学生们、市民们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实际上剑指毛泽东。那一次四五运动比六四运动，在我看起来，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其实更成熟，因为他们的口号是"秦皇的时代已经过去，人民已经不再愚不可及，锋芒直指毛泽东"。事实上，毛泽东在两年之后，在第二年之后，76年就去世了。而那一年呢，邓小平被中共的左派指为纳吉，纳吉就是匈牙利事变的那个主张改革、主张人道和民主的匈牙利的这个总理，后来匈牙利事变最后被绞死掉了，这个就是一个反革命政变的一个头目嘛。邓小平再次倒霉，但是这些经历让邓小平在共产党内啊，具有特殊的人生造诣，他特殊的人格，这个人格就是两点。毛泽东的统治哲学就是中国人民不配享有思想，中国人民生活在恐惧当中。邓小平继承了毛的这个思想，就中国人民不配享有思想，中国将长期处于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是中国人民应该有温饱，否则共产党自己的江山就维持不下去。改革开放就来自于邓小平的这个关于温饱的概念，后来他提出了小康，建立小康社会，就是达到温饱社会嘛，就这么一个基本的目标。但是呢，所谓思想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手都要硬。思想基本原则就是人民不能有思想，不配有思想，
今年是正好是中共建政70周年，那我们就是排除一些可能会发生的这个偶然性的因素，您对这个中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有些什么样的分析呢？
我想把习近平的这个统治哲学和统治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啊，和89联系在一起说，恐怕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习近平现在的要建立他的这个红色帝国也好，他的世界目标也好，和89年有很深刻的内在联系。第一就是89年，邓小平悍然在天安门广场用国防军、用野战军、正规部队派坦克来进行血腥的镇压。邓小平的理论很简单：我们不怕国际谴责，我们不怕国际制裁。事实上他确实也不怕，不怕一切后果。这个什么后果呢？既然共产党派军队能够进行公开的镇压，共产党可以无所不为。所以镇压之后，中国的那个官倒和腐败不仅没有改变，而是变本加厉。同时邓小平启用前右派分子这个朱镕基，这个比较能干的人，然后利用瞎了眼的克林顿政府的要给中国做生意的这一点加入 WTO。在这个过程里边出现了两种情况，中国刚好冷战终结，世界的全球化时代到来，全球的资金、技术、什么什么的劳动力不受阻碍的进行交流，而中国是最大的市场。这样两者加起来 ，WTO 和全球化的出现，让中国获得了世界最大的全球化的红利。中国的国家财富、共产党的这个财产，比任何时代，包括前苏联来的所有的共产党的国家，都雄厚到不知道哪个地步。这个给习近平的上台之后的这种狂妄啊，这种事业目标，准备了这个物质基础。这是第二点。第三就是六四另外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结果，因为六四的这个被镇压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没有人在反抗，一部分坐牢，一部分流亡海外，一部分下海经商。国家大事就是所谓的这个思想你们不能再有，这个对中国的影响这至关重大。这个所谓可以搞市场经营的大量的人，死守空前的人物下海经商发财致富，但是呢，前提就是交出思想和自由的权利。你们不要问什么国家大事。前一年就是共产党的急剧的腐败和中国人的急剧的堕落，这个养成了中国从来没有的这么一个现实，就是毛泽东用政治在把中国人变成政治怪物，政治上的狂热的完全失去理喻的欲望的中国人，邓小平用经济用发财的这些东西把中国人变成了经济怪物，这两者加起来整体的败坏了中国人，中国人民被败坏了。在世界历史上，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基本的改观，这就是六四的恶果。而习近平上台，一个是刚才说了，中国有罕见的海量天文般数字的这种外汇也好，内在的这种物质和财富的基础，但同时习近平利用中国人的就是邓小平的只求温饱不许人民有思想，然后他那儿走完他的独裁的道路。实际上六四以来最大的获益者是谁？就是习近平。习近平在89六四前后有什么表现没有我不知道，我估计他在那个时候他根本就不敢表态。这个家伙是一个这个城府很深的人。八九六四已经给所有的中国人能思考的中国人，包括中国的这个红二代太子党人，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思考六四。去年四月份人间四月天到了三峡，就是对八九六四行将到来的30周年的一个回答。这个信息是很明显的，像这个六四啊发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信息，就是六四的所谓的平反昭雪绝不可能。我再重复一遍，习近平有今天，他是六次最大的获益者。从物质上，他上来之后，中共政府实在是太有钱了；从精神上，他获得了一个就共产党敢做大事，包括做大的这种屠杀的事件；心理上的所谓的自信的 所谓几个自信，道路自信，什么什么制度自信，思想自信，文化自信，总而言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通过毛泽东，通过邓小平传递给越过这个江泽民胡耀邦，传递给这个习近平的这个遗产，就是物质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这个敢做大事的这种气魄和这种雄心。包括王岐山，王岐山的岳父姚一鸣就是当时的坚定的六四镇压的，是国务院副总理常委嘛。总而言之就是这批太子党上台就是六四的，他们是天然的直接的继承者。
感谢王康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国思想长廊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L'affaire du coffret. 14e.
娜佳的明信片搅乱了我，我开始严肃地怀疑我的清白，也怀疑娜佳的。我是个同谋？再听听这些记录。
Mardi 12 novembre, au commissariat.
Commissariat, 这里还是有一个时间的录音。OK, 这是一个星期二，在11月12日，日历牌，星期二，5号、12号，所以这是盗窃之后的那个星期。
J'ai perdu ma carte d'identité.
C'est pour une déclaration de vol ?
Oui, ici, commissariat Clignancourt.
J'ai un vol de véhicule.
Je voudrais un passeport. Oui, je vais rejoindre mon fils aux États-Unis.
Commissaire Magne, un instant, s'il vous plaît.
Vous n'avez pas trouvé mon chien ?
C'est pas possible, ça.
J'en ai marre, moi !
C'est ma faute. Ah, commissaire Magne ?
Alors, Madame Breton, Nadia.Asseyez-vous. Vous êtes né le 12 mars 1968.
Oui.
Domicile, hôtel Montmartre.
Le 12 mars. 3月12号。但1968,这是年号。哦，明白了。1968,这是他的生年。至少现在我知道他的年龄。
Vous êtes né le 12 mars 1968.
Oui.
Domicile, hôtel Montmartre.
C'est ça.
Et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au 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 ?
Je travaille sur Georges Sand, justement.
但是，我得听清楚。Magne, commissariat, Clignancourt. Juste là, je vais parler avec les policiers. Je dois aller là-bas.
Entrez. Ah, voilà notre journaliste. Je m'appelle Magne, Charles Magne. Votre nom ?
Je m'appelle Wang, Wang Luda.
Alors, vous habitez l'hôtel Montmartre, comme Nadia. Quelle est votre nationalité ?
Nationalité ? Oui, je suis chinois.
Ah, l'exposition sur la vie de George Sand, c'est chez vous. Alors,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à Paris ?
Pardon ? Vous faites ? Je ne comprends pas.
Oui, vous.Au musée, à l'hôtel des Arts, le coffret, hein? Alors?
Je travaille. Je suis journaliste.
C'est ça. Et l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c'est un souvenir de vacances.
Bon, tâche.
Je m'appelle Magne, Charles Magne.
Il a pris lui-même comme 007. Il a un grand cœur.
Alors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à Paris?
Vous faites.
Je fais, tu fais, il fait, nous faisons, vous faites, ils font.
您做什么？动词 faire。我在巴黎做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为了我的文章工作。 那么这个曼妮认为我是娜佳的同谋 un souvenir de vacances 还要干嘛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港府暂缓修订逃犯条例，香港泛民团体表示周日按计划游行。英国外相表示欢迎，台湾法务部指港府推诿责任。港妈集会批特首，港爸联署要求父亲节参与示威。巴黎圣母院举行火灾后首次弥撒。习近平生日，普京送上冰激凌蛋糕。美国周一起对中国商品加征3000亿关税问题举行听证会。伊拉克进口伊朗能源，美国再给90天豁免期。中国可能很快开放对德国牛肉进口。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日链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在法国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Les doutes se confirment un peu moins qu'avant Les ans se confient Et toi tu sauras jamais qui je suis Moi-même j'aurai du mal toute ma vie Donc j'aurai besoin de revenir ici Je te laisserai le temps me décevoir Et le temps me laissera voir Mais je te plaire dans le noirDernier dans le foie à la recherche de lueur Quelques roses, beaucoup d'épines dans le cœur Même enfant sans les rêves, sans les pleurs Et j'ai plein de questions pour mon créateur En entendant ce train, je fais plein d'erreurs Et le passé fait vibrer mon cœur Je veux plus qu'on survive, je veux une vie meilleure Je veux plus qu'il se prive, vu tes rêves et meurs Que la mif, rien n'a changé dans ma
J'suis en déconne, j'te fais pas de bouquet J'ai la rose mais t'es conne, j'vais pas au Saint-Valentin
Que du bif, rien n'a changé dans
ma T'es là, il m'a piqué, m'a dit le lit s'étend J'voudrais bien t'expliquer, mais j't'ai con, j'ai pas le temps
Que la mif, rien n'a changé dans ma
Y'a de la richesse dans nos actes Y'a de la misère dans nos yeux
Que du bif, rien n'a changé dans
De la beauté et du chêne On pense qu'on mérite pas les cieux
J'ai envie d'être gain, j'ai pas envie de rigoler Pourtant j'ai le sourire jusqu'au bec sur la mec La vie nous fait pleurer, j'ai envie d'être bête Ne plus réfléchir, ne plus les pardonner Plus rien dans la tête J'garde toutes mes larmes, des fois mes yeux brillent J'ai envie d'être vite, ne plus avoir d'âme Redevenir la bête J'ai envie d'amour, mais ça s'achète pas Quand j'en donne c'est gratuit, ces bâtards me le rendent pas Drôle de concept Et j'peux dire j'ai le cœur gainé, le regard un peu de Superman Et j'peux dire qu'on a peur d'aimer, Tarek Clark a des supermans J'ai envie d'arrêter tout, mais la haine m'a traumatisé. Les gens qui m'ont suivi, je peux pas les abandonner. Alors je crois que je suis condamné.
Que la mif, rien n'a changé dans moi.
J'suis hors d'école, j'te fais pas de bouquet. J'ai la rose, mais t'es conne, j'joue pas au Saint-Valentin.
Que du bif, rien n'a changé dans moi.
T'es la rue m'a piqué, m'a dit le lit s'étend. J'voudrais bien t'expliquer, mais j't'ai congé, pas le temps.
Que la mif, rien n'a changé dans moi.
Y'a de la richesse dans nos actes, y'a de la misère dans nos yeux.
Que du bif, rien n'a changé dans
de la beauté et du chat. On pense qu'on mérite pas les cieux.
Que la mif, rien n'a changé dans ma putain tête. Que du bif, rien n'a changé dans ma putain tête.